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创世纪四十八章啊，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二十二节啊，创世纪四十八章整章的经文。好，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一节起，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你们弟，他们弟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前指左折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纳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同，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 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带领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愿圣灵啊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圣经的话语，明白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动摇。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记载了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那时候已经病重，很快就要去世了。那么在他即将要去世的时候，约瑟就特别带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看他。那时候约瑟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约瑟两个儿子是在埃及地生的啊，其他的约瑟他的兄弟们，包括约瑟自己啊，包括贝雅敏，他们都是在迦南地生的。所以约瑟的这两个孩子不是在迦南地生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雅各特别把约瑟的两个孩子就当作是他收养的，就说这两个儿子归我，你的这两个儿子就约瑟，你的两个儿子算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两个儿子不是迦南地出生，就这两个孩子他不是迦南地出生，但是以后呢，雅各的心意是要让这两个孩子在迦南也要得产业，因为迦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雅各事实上就把约瑟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孩子就算他的，他说我来收养你。其实这样的话，事实上呢，也就让约瑟透过他这两个孩子就得了双份的产业，就得了双份的产业。那么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知道只有长子才有权柄得双份的产业啊。事实上我们前段时间在主日当中，我们思想了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啊？小儿子。小儿子当时他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给我啊，然后他就离开。那么他应得的是多少呢？是所有产业的三分之一，那么三分之二是给到那个长子的。所以啊，如果我们读那个比喻，读到后面，我们看到那个长子看到他弟弟回来，长子很生气。其实他这种生气是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因为他是拿双份的产业，所以长子都是拿双份产业。那么我们会看见雅各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是让约瑟两个在埃及地出生的孩子也能够在迦南地有产业，那么他把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孩子就算作他的，就说这是我的孩子，就算他来收养。那么就事实上就把约瑟的两个孩子与他其他的儿子就并列了，都来承受产业。那么事实上对于约瑟来说，他们家族就有两份了啊，就有两份。事实上约瑟就相当于长子，他拿两份的产业啊。所以这是雅各在这样的在这里做的目的。那么后来雅各特别又说，二十二节啊，特别又说，就是他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啊。二十二节这里就是又是特别给约瑟一份产业。那么二十二节这个经文，我们到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瑟在这里给雅各在这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雅各就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也是年老昏花啊，所以呢他就交叉他的双手。本来其实约瑟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雅各面前，约瑟其实是已经把他的长子啊马拿西就正对着这个雅各的右手，然后把他的次子以法莲呢就正对着雅各的左手。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是正常的话，正好雅各的右手就在这个马拿西的头上为他按手，然后左手就在这个以法莲的头上为他按手。哪知道在这个时候雅各却交叉双手，所以他的右手应该是给长子祝福的哈，结果就这个祝福就临到了这个小儿子，就是以法莲身上。 那么约瑟发现了，就觉得哎呀，父亲看不见啊，眼睛昏花，就要把他手拿回去。但是这个雅各说，就是他知道，他不是眼睛昏花。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是神带领他，他在这里是说预言啊，以后这个小的要兴起，要大过大的。所以这个也就很像这个以扫和雅各出生的时候啊，非常像，也是小的兴起要大过大。那么最后雅各还说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就说神会带领约瑟，当然也是带领他的全家要回到列祖之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我们看雅各，这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时候他讲的话，圣经说就用以色列说了。就以色列说，这跟雅各在法老王面前说，我这平生的日子是又少又苦，那个时候是雅各说这个时候雅各给他的两个孙子，事实上也算作他的两个儿子了，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从这个时候开始，圣经永远是把以法莲放在马拿西前面去了，但在之前呢，是把马拿西放在以法莲前面，这个名字的排列哈。但是从这以后，圣经就是把这个以法莲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就放了他哥哥马拿西的名字前面。雅各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事实上也可以算是他两个儿子，因为他说这算我的，就算我的儿子嘛。那么从他祝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呢。雅各他的祝福是在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创世纪48章15到16节，15节起，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啊。这就是雅各对约瑟的两个孩子的祝福。从这个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最关注的是他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后裔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思想，那个时候迦南地是一个总是有饥荒的地方。你看亚伯拉罕在迦南遇见过饥荒，以撒在迦南遇见过饥荒，现在雅各在迦南又遇见过饥荒。埃及呢是当时是非常富有的地方非常富饶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雅各对他孩子祝福并不是说你们就待在埃及，不是，而是注重他的孩子是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永远要信靠神。所以这也是圣经一直对我们来的教导，就是在马拉基书2章15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OK， 马拉基书2章1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节经文就是我当时跟冯海姊妹结婚的时候，我的丈母娘冯海的妈妈给我的这样的一节经文那时候我印象就很深。那么这些经文说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上帝难道没有能力多给男人多造几个配偶吗？他上帝有这个能，但上帝不要这样做。上帝只为男人预备一个妻子，一男一女的婚姻。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人要得虔诚的后裔那么这就是以色列家他们所一直所注重的，就是雅各对他的孙子的祝福，就是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要 依靠神，这个神是一直保守，一直保守我，也会一直保守你们，一直拯救我，也会一直拯救你们。你们永远要信靠这一个神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给他的儿子，他一直不断的强调，不断的强调很多次，向约瑟，向他的孩子们重复，神与他所立的约，神与他所立的约，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要让他的孩子是信靠神，是虔诚的后裔，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培养？神最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啊。其实这是最重要。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当时的环境，很显然埃及比迦南地好很多。但是雅各的心意就是，你们还是要回到迦南，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啊，那么雅各的心意是注重他的后裔与神之间的关系，过于注重他的后裔在埃及地如何的发展，如何的成功啊。他注重他的孩子永远是属于神的，永远是要回到应许之地。然后我们会看见，他这个祝福是临到他的后裔的，就是不仅是约瑟，而是约瑟的孩子，甚至是约瑟他的孩子马拉西以法莲，他说他以后怎么样，要成为大族，生养众多，也就是他的这个祝福是关系到他永远的后裔，都是属神的，都是要信靠神的。所以这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家族，在神国度里的人就是这样。其实今天事实上是有一个现象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哈，就是基督徒家庭里的孩子有可能不是基督徒。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不正常，非常非常不正常。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的儿女也要是信靠他，以色列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与神立约，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与神立约家中的人，都是要信靠神、跟从神的人。所以那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冯爱姊妹我们在那里聊，就是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什么现在穆斯林的人口越来越多呢？因为出生在穆斯林家庭里的孩子自然就是穆斯林，无论是父母，无论是孩子，他们这就是他们自然的。出生在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可以不是穆斯林，他从来不会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因为我是穆斯林所养育的孩子，所以我当然是穆斯林。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啊！我们不要忘记神对这个家庭婚姻的，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上帝为什么要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让人得虔诚的后裔，这是唯一的目的啊！也不是像我们华人说的，为了人有天伦之乐呀，为了有什么含饴弄孙呐、啊，什么什么的，以后可以逗逗小孩子玩呐、啊，什么，或者是有小孩子来给我养老啊？其实不是，圣经说，上帝设立家庭婚姻，就是为了让人得虔诚的后裔。以色列家就是这样啊！虽然他们在埃及地过得很好，埃及地很富有又有粮食，又有牛羊，肥沃的戈山地远比迦南地好，迦南地经常有饥荒，但是以色列临死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还是要回到迦南，你们还是要信靠神、依靠神，你不要因为在埃及而忘记了迦南。事实上那个时候约瑟的两个孩子已经差不多20多岁了啊，已经差不多20多，因为雅各来到埃及已经住了14年了，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饥荒的第5年。那么那个时候约瑟当上宰相已经差不多有6、7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两个小孩子已经是20岁了。其实他们从小在埃及长大，他们对迦南地没有丝毫的印象。他们虽然在迦南地没有丝毫的，他们知道迦南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爷爷啊、叔叔啊、伯伯啊全部逃荒逃到埃及来了，埃及多好，埃及多富有。但是雅各还是对他说，你是我的孩子，你还是要回到应许之地。然后 从这里看到约瑟对他的孩子教育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这两个孩子在埃及地长大，但这个两个孩子是100%的以色列人，他不是埃及人，他连取名字取的都是以色列的名字，他不是取的埃及名字。所以这两个孩子虽然在埃及长，但他仍然是纯粹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迦南地仍然有产业，也是与十二支派并列的，马拿西、以法莲都是十二支派，都是十二支派里面的。虽然他们跟其他的支派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迦南地出生的，他们是埃及地出生，但是他们名字与十二支派并列，甚至马拿西最后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也特别提到他啊，他的名字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所以他们虽然生在埃及长在埃及，但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那约瑟对他们教育的非常的好，约瑟让他们去到雅各以色列那里接受祝福，他们就乖乖去接受祝福，20多岁的小伙子哈。然后所以从雅各对孩子的祝福表明呢，雅各最关注的是他的后裔，他的儿孙世世代代的后裔，不是只是关注他下一代或者下两代，而是永远的后裔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生在我家的人，那就是与神立约的人，那就是世世代代要信靠神跟从神的人。那么第二个，他通过分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来建立孩子对神的信心。他说这一个神啊，是一生是牧养我一生的，建立孩子对神的信心。所以我说我们会在想，我每个人都会老哈，我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离开自己的孩子，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要跟孩子说什么呢？也说哎呀你看，我有些老人家就是年迈的哈，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时日不多，把儿女叫在身边，哇你看我一辈子哇为你受这么多苦，怎样怎样，哦我一辈子，你看你爸爸一直欺负我，我说你妈妈一直欺负我，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一辈子装了一肚子的苦毒啊，到最后要倾泻出来，向他的后代倾泻出来。但是雅各不是这样，雅各说我这一辈子是有上帝保守，上帝牧养的，所以你们也要信靠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样一个上帝他是信实的，然后他是拯救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所以雅各讲他的一生，我这一生啊，虽然是有坎坷，虽然是怎么样，但是这一位神他一直牧养我，一直带领我。所以这个时候圣经说这是以色列所说的话了，这确实是，这是合神心意的话。你要用你一生的见证，最后要告诉你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神他是慈爱，他是信实的，他是牧养我一生，他是拯救我一生的神，让孩子也像我们一样来信靠跟从神，来跟从这一位神。所以他用他一生的见证来建立孩子对神的信心，把他这个信仰要传递下去。然后他也给孩子描绘将来啊，上帝的应许会是怎样啊，生养众多会成为大族怎样。我们其实他给他描绘在神里面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眼睛是看不到，他们那个眼睛看到就是埃及的富有，看到的就是迦南的饥荒。他说那我们干什么还要回迦南呢？他们看到的是这些，但是雅各却说在神里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远超过你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埃及。所以他给孩子描绘将来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当然不是要等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再给孩子讲这些，我们要真的要把这个在主里的应许，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美好，我们要常常的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要仅仅看见埃及地的富有，埃及的荣华，他这都是过去的，在主里的，在基督里的美好，那才是永恒的，那才是值得我们去盼望和追求的。然后最后呢，当然也提醒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要回到迦南，你们不是埃及人，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们是神的儿女。 你们要回到迦南，提醒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身份，他们很容易忘记的，因为这两个，尤其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在埃及长大的，埃及成长的，啊，他们对迦南地没有丝毫的概念，他们甚至对以色列雅各家也没有丝毫的概念，他们的母亲是法老祭司的女儿，啊，他们所看见的唯一的一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父亲约瑟。他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但是以色列提醒他们，就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后裔，你们是与神立约的人。那么二十二节这里说，就是雅各说，就是他在迦南留了一块地给约瑟，那么这块地呢，雅各说是他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中夺的那块地。那么圣经中没有记载雅各去跟亚摩利人去打仗啊，夺地。那这个经文就是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雅各用了一百块银子向哈莫的子孙买了一块地，在迦南地买了一块地，就是也是亚摩利人买了一块地，这是在创世纪33:18-20。然后呢，就有人这样猜测，就是后来呢，亚摩利人又把这块地又抢回去了。雅各确实拿了100块钱买的，100块银子买，但是后来亚摩利人把这块地又抢回去，结果雅各又拿弓拿刀去把它夺回来。有人是这样猜测，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啊，但是圣经只是记载他是花100块钱买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雅各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是说预言，啊，因为从上面已经看到是神的灵带领他，分别就是祝福两个孩子哈，要小的兴起，要大为大。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说预言，就是说后来就是说以色列用弓用刀去把地从亚摩利人手中抢过来，后来果然是这样啊。后来当以色列人就是进迦南，他确实是。就是与迦南当地人征战，并且把迦南当地人除灭，把这应许之地夺回来，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就应验了这个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创世纪15:13-16，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15:13-16，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必须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要服侍那个人，服侍他们400年。这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在埃及为奴400年，服侍埃及人。但400年之后呢，他们就要离开埃及，要回到应许之地迦南。然后为什么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上帝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也就是说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啊，以色列人与这个迦南当地人征战，然后啊攻破他们的城啊，把他们杀掉，然后甚至走过的地都要撒盐，让那个没有办法耕种，好像很残酷哈。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上帝是宽容忍耐迦南地的人400年之久，没有去刑罚他们。为什么呢？希望他们可以认罪悔改。他们依然不认罪悔改，仍然是罪恶满了，400年之后罪恶，他们的罪孽满盈了，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以色列人去刑罚他们。那么其实22节，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创世纪48:22，就是雅各说他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那里抢了地给了约瑟。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那就是以色列最后 用弓用刀从迦南人手中把迦南地抢过来，那个时候确实是发生了，然后也应验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忍耐等候亚摩利人400年，最后他们仍不悔改，这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从埃及地出来，要来刑罚他们，要把他们的地从他们手中夺走啊。所以这是对22节的这个经文的第二个解释。当然我觉得第二个解释确实是正如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样，然后也确实是从圣经中也确实看到后来以色列人确实是从迦南人手中把这块地夺过来。好，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雅各给两个小孩子，也不是小年轻人哈，祝福的时候他故意交叉他的双手，就是把应该给马拿西的祝福结果给了以法莲。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很多次。你像那个以实玛利和以撒，那么结果以撒是神所喜，以撒是应许之子，以实玛利是凭血继生的。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以扫和雅各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双胞胎，但是上帝喜悦一个却不喜悦一个。但从人来看，以扫他这个以撒是喜欢以扫还是喜欢雅各呢？以扫，对不对？以扫这又可以打猎就是很强壮的，很男子汉，然后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雅各就显得很软弱，很诡诈，然后一直就待在家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去打猎，也不能去给父亲打猎什么。但是上帝就拣选了雅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拣选？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就是神的主权他按他的心意来拣选。上帝往往选的往往不是人看来就是好的那一个。上帝，你像那个大卫是他的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最弱的一个结果大卫被上帝所拣选所兴起。而扫罗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个王扫罗高大英俊的就是都很高大很英俊，但是最后呢上帝兴起大卫代替扫罗。那么包括雅各的祝福也是这样，我们会看见约瑟他事实上看到雅各的祝福给长子的祝福，结果给了他的小儿子，约瑟是有点不高兴的，对不对？圣经就是他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高兴？他显然觉得他的长子怎么样，他显然觉得马拿西应该接受长子的祝福，是不是？他肯定更欣赏长子，他说这个长子的祝福应该领给我的这个大儿子，显然是很欣赏这个大儿子。但是呢雅各并不是这样，雅各说我知道，他就是要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给了这个小儿子。所以这个小儿子在约瑟看来是不应该得到长子祝福的，但是呢他就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为什么要是？当然这圣经一再让我们看，这就是神的拣选。神拣选往往不是说人看为好的，往往不是的，这就表明上帝有他的主权，他要喜悦谁就喜悦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偏待谁就偏待，上帝有他的主权。然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这样做你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下来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答案上帝这样拣选的目的是要除去人一切的骄傲你不要觉得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今天被上帝所使用，那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的地方，不是的，仅仅是上帝怜悯了你，怜悯了我，拣选了我，所以要除去人一切的骄傲。所以圣经一再的把上帝的拣选要特别的指明出来。所以上帝的拣选让很多人非常不满非常不同意，非常不认同，但圣经一再的要把这个要强调出来，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除去人一切的骄傲。你千万不要认为你像保罗说的，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呐！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呐！你不要认为你是有什么我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仅仅是上帝怜悯了你，仅仅是上帝恩待了你， 或者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我得了永生，仅仅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啊，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什么好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章26到31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节，26节起，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很多人问，那上帝根据什么来拣选呢？上帝拣选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圣经把上帝拣选的标准告诉了我们，上帝就是要拣选那愚拙的，就是要拣选那软弱的，甚至拣选那卑贱的，被人厌恶，这就是上帝拣选的标准。上帝为什么这样拣选？因为他要让人不能自夸，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啊。那个很多时候我以前也听过很多的见证，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啊。我有时候也喜欢做这样的见证啊，我以前啊在这个事业上多么成功啊，我以前在这个事业上多大的成就啊，我为了主啊全部撇下了来服侍神。我甚至都说过这样类似的话，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特别的羞愧。你看看耶稣他拣选什么样的人？愚民，是不是税吏？那这样的人出去说话有谁听呢？没有人听，大家说这是无知的小民呐、啊，这都是无知的小民，愚民说话有谁听？你看耶稣没有去拣选那些很大学问的人啊，没有去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在社会地位很高的、很有学问的人，耶稣没有去拣选他们，耶稣特别就拣选那些在人看来是无知的小民啊，什么奋锐党啊，什么这些人，边缘人，耶稣就拣选这样的人。有时候，后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哇，一个大学教一个总统出来讲话，大家人家愿意听一点啊。你比如说一个街上流浪汉出来讲话，谁听呢？没有人听。但是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让一个总统替他讲话，还是他会让一个无知的小民替他讲话呢？哎，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无知的小民。所以当那十二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当他们来传讲天国、传讲福音的时候，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别人看见这些人就说，哇，这些人本来是无知的小民，他们从哪里就是有这样的口才呢？哦，原来这些人就认出他们是怎么样跟过耶稣的，所以人们就把荣耀就归给耶稣。荣耀就人们就不是说，哇，这些人这么厉害，这么了不起啊，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因为他出身好啊，因为他在世界上很成功，然后他现在撇下了来服侍神，没有这样。人们就说，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把荣耀就归给神。人其实圣经说，就是我们如果不开口赞美神，上帝可以让石头开口赞美神，上帝可以让驴开口说话传递上帝的信息，都可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啊，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啊，有时候就是也是啊，说好像来服侍神好像放弃了多少多少，其实没有，其实是这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荣耀啊！就像保罗说的，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后这一切一切，只不过就是神怜悯了我们啊。一个方面就是上帝啊，他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拣选最优秀的人来服侍他。我说的这个最优秀，就是在人看来最优秀啊，最高的学历、最高的能力、最高的智慧，上帝没有拣选这些人来服侍他。上帝拣选的是一些 很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撇下一切来服侍神，比如说剑桥七杰啊，比如说那些早期的宣教士，哇，他们都是在人看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好的前途，非常好的成就的。但是他们看自己呢，就是人中的罪魁啊，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他们就来服侍神，他们来做他们所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记得上一次金芳的妈妈就是来给我们分享哈，就是他们在兰州一些早期的宣教士他们的经历。你看好多宣教士逃难的时候就被黄河就冲走了嘛，是不是？就逃难就冲走了，那就默默无闻了，不知道死在哪个地方，尸体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去看那个宣教士的墓，后来发现是不是真的哈？就是原来其实那个墓是后人建，但真正的尸体已经找不到了啊，在那个山上，很多宣教士就是这样死去了。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啊，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我们来服侍神，不是，他们是看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渺小，我们是卑微的，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啊，所以我可以信靠他，所以我可以来服侍他啊，这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能够信靠神，或者能够来与神的工有份，哪怕你出去传福音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仅仅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神怜悯了我们啊，也不是说我们的口才比别人好啊，所以神要让我去给人家传福音，不是啊，而是神就拣选这个愚拙的，让有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啊，让他刚强的羞愧，上帝的拣选。所以呢，要夸口只能夸什么？只能夸主，只能夸耶稣。就像我刚才就是保罗那句话，我只说了一半。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呐、啊！我今天成了这样被上帝大大所使用的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保罗说什么？这全是神的恩啊，让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当然，我觉得放在这个服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当然是这样来看。事实上，就是你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你的学识，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高的地位，多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有个清醒的看见，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怜悯。只不过神把这些东西赐给了我啊，并不是我的什么智商、情商，是不是比别人高，并不是，只不过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啊。那我今天在世界上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大的成就，那我怎么样要怎么做呢？第一，归荣耀给神；第二呢，把这一切用作神的国啊，用于神的国的事工上面啊，这就是神的心。就像约瑟，他在埃及那么大的成就，结果他把他一切的资源用在什么上面呢？扩张神的国啊，用在以色列家，当然了，也给埃及人带来祝福啊。我们再看，就是雅各再一次的提醒约瑟以及他的后裔要离开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事实上，就是也在提醒他们，就不要爱上埃及。埃及这个地方虽然很好，迦南那个地方虽然有饥荒，但是你们还是要回去，不要爱上埃及。无论是埃及的这个粮食牛羊，还是将来的埃及的鞭子，都是对以色列人的捆绑，都是要把他们绑在这个地方，困在这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人总是要出去。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捆绑不一定是法老的鞭子，那很可能就是埃及的富有，埃及的牛羊啊，埃及的粮食把我们困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上帝的应许之地。那么事实上，雅各就提醒他的后裔呢，不要留在埃及，也不要爱上埃及啊。那么圣经是这样说，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中一直就把埃及比作这个世界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圣经就总结为三样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圣经就总结为这三样，而人就被这三样东西驱赶、驱使。有些人就说啊，为了满足我肉体的情欲，有的人就满足我眼目的情欲，有的人说，哎呀，我这都得到了，我还要得到掌声，我还要得到让人高看我一头的那种感觉，今生的骄傲。人都是被这种东西驱赶，那圣经说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啊，这都是暂时和短暂的。所以不要爱这些东西，你爱这些东西你就被这些东西捆绑，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这个世界所充满的就是这三样，你就被这三样东西所捆绑。那么就像雅各警告他的孩子不要留恋埃及，其实他们在埃及什么都有，这个有吃的，对不对？也有尊重，当时也有尊重，约瑟地位那么高啊，也有今生的骄傲，也有。但是很快，埃及给他们的就是鞭子了，很快就是鞭子。那么圣经也提醒我们，在世界呢，就像雅各提醒他的孩子，在埃及呢都是寄居的，都是寄居的。你们虽然在这个地方有食物、有地位啊，一切都好，但是你要知道，只是寄居的，你们要离开。在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寄居的，无论你今天在美国啊，或者在中国啊，或者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不是我们的应许之地，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圣经耶稣也说，我们真正的产业我们应该是积攒在天上，但是寄居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并不是不负责任啊，我们乃是给这个地带来祝福。约瑟在埃及是寄居的，但是约瑟却给埃及带去祝福。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但是基督徒并不是以前罗马人说基督徒，罗马人当时要杀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罗马人说基督徒是什么？恨恶世界。其实基督徒不是恨恶世界，基督徒只不过是更爱天国胜过爱世界，但是基督徒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就像约瑟，你说约瑟爱不爱埃及呢？约瑟心中真正所爱的还是迦南地，对不对？但是约瑟呢，却给埃及带来祝福。所以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你越是从这个世界抽离一点，你的爱越是在天上，你越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就像如果说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最大的人是谁呢？我想就是耶稣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政治文明、科技文明，所有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的成果，我相信都是跟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还像禽兽一样，我们不知道人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人的价值啊，人与人之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掠夺与奴役的关系。但是耶稣来把他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天上永恒的家，我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人啊。当耶稣的福音传到，人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所以带来给这个世界一切的福祉。但是耶稣他的心是在哪里？是在天父那里的，他知道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是耶稣却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祝福。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理这个世界，我们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祝福。相反，如果我们一头扎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你只会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你只会被这三样所捆绑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从雅各对他的两个孙子，或者说对他收养的两个儿子的祝福，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看重他后裔与神的关系过于一切啊。雅各用他一生的见证来建立孩子对上帝的信仰，那么雅各也提醒他的孩子，你们不是属于埃及的，你们不要爱上埃及，你们是 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你们是永永远远是神家中的人，你们在世上在埃及只是暂时。好，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事实上是失去了。我们从49章我们会看见雅各对他的儿子们祝福，说流便就是你必不可居首位，就已经失去长子的名分了。约瑟呢，事实上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得了双份的产业啊，透过他两个孩子。那当然最后雅各又给他一份哈，他事实上得到了长子的产业。那么这是出于神的拣选，还是他们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列举圣经中其他的人物事例，讨论上帝的拣选预定和人自己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今天的世界，养育近前的孩子，我们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好，我们现在可以来分组讨论这三个问题。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我们从杨芳姊妹开始啊。